美国推动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案，中俄反对，惊爆习近平传密信俾白宫，实为报告。中共全网封锁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传闻。俄军声明控制乌克兰东部另一个城市。苹果将更多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报道，近期由于北韩恢复试射弹道飞弹，因此美国带头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北韩，但中共政府和俄罗斯却否决了这项提案。这个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自2006年制裁北韩之后，首度就此议题公开分裂。报道说，除了中共和俄罗斯，其余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支持由美国起草的这项决议案。据悉，这项决议案除了提议禁止出口烟草和石油至北韩，同时亦都将和北韩有关名为拉萨路的黑客集团列入黑名单。事实上，北韩今年已经多次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禁止，遭到试射弹道飞弹。就在拜登结束亚洲行之后，今个月25号北韩再次发射了3枚飞弹，其中一枚据信是北韩最大的洲际弹道飞弹。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菲德今个月表示，是时候停止默许北韩试射导弹了，需要展开行动。外界注意到，联合国安理会在过去16年来逐步加强制裁北韩，以切断平壤发展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的资金。上次加强制裁平壤是在2017年。不过中共和俄罗斯持续以人道为理由要求松绑制裁，并关起门来拖延安理会制裁北韩的部分行动。今个月27号就是中俄两国首度公开表明否决美国的提案。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的亚洲行以及国务卿布林肯针对中国政策的演说，都在向外界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布局对抗中共。近日有传媒披露，目前中共政府今次希望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重回正轨。为了改善美中关系，在拜登亚洲行访问韩国之前，习近平曾经派王岐山充当中间人，借着参加韩国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名义，让王岐山秘密接触美方代表，想通过这一种方式向白宫传递信息，好可能是为跟住落嚟的美中互动展开一连串布局。根据日媒《日经亚洲》近日披露，由于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华尔街关系深厚，习近平特意派王岐山参加韩国新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但王岐山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帮习近平传达秘密信息给同样参加典礼的美方代表，借此向白宫传递信号，企图将摇摇欲坠的美中关系拉回正轨。日经亚洲引述知情人士说，在那次短暂访问当中，王岐山向美国代表团传递了信息，表明北京当局已经做好准备和美方对话。同时，王岐山亦都试探美方是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某种形式的美中高层接触。外界注意到，紧接着一个礼拜之后，5月18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进行了电话会议。值得关注的是，在杨洁篪会后的声明当中提到，如果美方继续打台湾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势必危及局势。但话锋一转，又主动提及中美双方仲就乌克兰和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此，日经亚洲分析认为，从杨洁篪的声明当中可以读出，中共政府是在度充分暗示美国，如果拜登在台湾议题上不会走得太远，北京当局就能够在乌克兰局势和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随后第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无预警地暗示拜登和习近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对话。 而至于习近平为何派王岐山出面，日经亚洲认为，从当前局势观察，随住政治逆风越来越大，习近平好有可能转向咗王岐山。尤其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习近平至少需要美中关系保持稳定。拜登在24号访日之际，其保台言论引发中方强烈的反击。不过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拜登亦都说目前正在考虑降低对于中国进口商品货征的惩罚性关税，而这个亦都是北京期盼的结果。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今次中共核心层所释放的信号，对于美国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利的局面。如果中共政府真的在这里为以后双方峰会做准备，这样北京当局将会对未来峰会有所期待，因此很可能不会在近期冒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作出对华政策演讲一日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这一篇讲话的全文内容。中共当局不仅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演讲全文，亦都在微博上限制布林肯演说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同时，中共在社媒平台上不断推广外交部对布林肯讲话作出的反驳，官媒、网络博主和网民对讲话的批评以及辱骂同样随处可见。礼拜五晚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微信账号上发帖，全文翻译了布林肯的中国政策通话。这篇微信文章在发布几个钟头之后就遭到了平台封杀。微博亦都审查了布林肯的讲话内容，任何含有讲话全文的截图都被屏蔽，用户亦都无法在微博上发布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布林肯讲话的网址。微博仲限制了对布林肯讲话的相关讨论，点开热搜话题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显示出的内容全部来自官方账号或者被认证的账号，看不到普通网民的微博。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在 Twitter 上评论说，前几年我觉得删除美国驻华使馆的内容都属于是重大外交信号，但现在都已经麻木了，我认为看起来不好顺手一删，这个是战狼外交在场内审查上的进展。布林肯的讲话全文被全网删除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布林肯讲话的反驳被各大官媒全文转载，并在微信和微博等平台上广传。礼拜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Twitter 上连发21条推文，展述了对布林肯讲话的11点反驳，而 Twitter 并没有审查这些推文。乌克兰官员27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部队控制了顿涅茨克东部的莱曼市，这样意味着乌克兰东部又有一座城市沦陷。在俄乌战争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俄罗斯近期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积极发起攻势。当日莫斯科支持的部队声明已经控制了莱曼市区，而乌克兰政府指出，这个地区的部分乌克兰部队仍然在抵抗，具体冲突位置位于郊区。如果莫斯科完全占领当地，这样莫斯科将会获得今个礼拜的第二次顿巴斯地区战略胜利。乌克兰指出，在附近的卢甘斯克，一些军队可能会因为俄罗斯的战事压制被迫撤退，以防止他们遭到包围。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评估，在过去几日里面，乌克兰的防御总体上仍然有效，俄罗斯军队在卢甘斯克州占据优势，并在未来几日可能会完成对该地区的占领。莫斯科的军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进攻速度仍然缓慢。值得一提的是，在连续的进攻路程当中，俄军损耗巨大，而且进一步的损失难以弥补。在2月21号，俄罗斯宣布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这两个地区在战争之前有大约360万人生活，其中大多数是二战之后俄罗斯工人的移民。在近年，当地有72万人收到了俄罗斯发放的护照。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摩托夏诺克表示，俄罗斯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成功，乌克兰军队正在使用机动防御措施，对俄罗斯在关键地区的推进施加压力。 而在北顿涅茨克地区，双方的对抗亦都同样激烈。俄罗斯试图在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包围乌克兰军队，以试图占领顿巴斯地区。北顿涅茨克的乌克兰省长表示，当地平民经常躲在避难所里面，由于炮击密集，几乎不可能出门。在中国大陆的持续疫情封锁之下，苹果公司准备将更多的生产链转移到越南。这个进程最早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根据多间大陆传媒的报道，随着苹果公司调整供应链策略，多间苹果供应商亦都将会选择在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开始厂房，以配合苹果公司的生产需求。在此之前，苹果公司曾经多次强调，准备尝试多元化生产，在中国供应链之外生产产品，而近期的中共疫情防控趋势正在快速推进这个进程。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在社交媒体指出，苹果的 AirPods Pro 2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在越南量产，释放出重要信号。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越南将会有更多苹果供应商投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东南亚有着大量合适的劳工成本，苹果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印度和越南都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苹果希望在两地扩大市场份额，转移供应链亦都能够使各种影响生产的潜在风险降低。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越南都是苹果公司的最新布局。在防疫措施影响之下，苹果位于郑州、广州和上海的代工商都受到影响。有消息指出，印度的工厂亦都正在帮助苹果生产 iPhone 13。自今年以来，苹果公司应对了中共封城和停产的连环打击。在上海昆山，苹果的供应商面临疫情隔离期间工人频繁反抗引发混乱的局面，亦都面临着物流断链的压力，导致生产极其艰难。行业认为，这些因素都增加了苹果寻求转移供应链的动力。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前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走向，你有怎样的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